今天主日信息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27到44节，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从26节开始念。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大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揪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乃是为了我们。主，希望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在今天，在我们剩下来的生命中，常常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读你的话，求你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今天要开始思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讲到耶稣被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几个士兵羞辱殴打，发生在城内。然后第二个阶段呢，耶稣出城以后，有一个叫西门的人，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哥哥他，那个就是耶稣要受刑罚的地方。然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从38节开始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所发生的事，33到34到44节。最后一段是45到56节，描述了耶稣的死，到最后耶稣的安葬和复活，一直到28章20节，整个马太福音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讲到 主耶稣被罗马士兵羞辱殴打，然后他背着十字架出城。一出了城口，出了城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西门的人就帮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到了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地方叫做各个他，然后耶稣就在那个地方被钉上十字架。这一段过程，这个过程，这整个的过程是耶稣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祭物献祭的过程。所以我把这个信息的题目，这一段信息的题目定为神国度君王的献祭。神国度君王的献祭，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来思想这个过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分几次来思想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献祭的过程。但是在进入经文本身之前，我们需要思想一下，我们上次也有讨论过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十字架首先它是一种刑法，它也是一种咒诅。今天十字架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基督徒教的一个标志。古代的犹太教它是拒绝任何具有形象的物件的，到今天很多保守的犹太人仍然持守这个诫命，因为律法的第二条诫命是不能用具有形象的物件当作神来敬拜的。但你会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有象征代表他们信仰的一些物件，这些物件都与他们信仰的内容有关系。但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严格持守第二条诫命的基督教的教会，跟犹太教一样，他们不用十字架作为信仰的一种象征的物件，为了是要避免不明白真理的人会去对这个物件本身去敬拜它，而忽略了忘记了今天基督活在我们面前，活在我们四周，忘记了基督今天每天都在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加州西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神学院在盖他们的校舍和礼堂的时候，教授们和学校的董事们开会，经过了激烈的讨论、辩论和投票之后，他们决定不用任何具形象的物件作为整个校园的建筑物里面的装饰或来表示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你在那个神学院中，你看不到任何有和十字架有关的任何的形象和物件，当然你更看不到耶稣的像。但是十字架如何是成为代表基督教信仰的标志的呢？事实上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他没有用十字架的标志作为信仰的象征，通常他们会用孔雀代表永生，或者是用鸽子代表圣灵，或者是用鱼，因为鱼这个字它就它的那个是一个缩写，代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有的时候他们用挪亚的方舟，有的时候他们用亚伯拉罕献以撒，或者但以理狮子坑里面的三个但以理的朋友作为图案，或者用渔父中的约拿作为图像，作为解释基督救赎工作的一个图像和象征。研究历史的学者们认为，在第六世纪之前，十字架都还没有普遍成为基督教流行的象征的物件。但是从第二世纪之后，历史学家就发现基督徒就其实已经开始 用十字架作为图像，作为信仰的象征，而且用手在额头前画十字作为记号。我们一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还用这个做记号，甚至用十字架图像作为纹身的标记。所以十字架成为基督教的信仰的象征。为什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用十字架做基督教的信仰的象征，在使徒的时期的教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政权统治下，是一种最令人恐惧、最残酷的刑罚，因为它延长了那个人痛苦的死亡的时间，他在痛苦中要被活活的折磨到死。这个过程有的时候要经过几天的时间，人才死。而这种刑罚只用在政治反动分子和强盗或者谋杀犯的身上。有一位罗马的将军，他叫做提多，他在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发生在主耶稣之前的事情，他把无数的犹太人钉上十字架。耶稣时代的犹太历史学家，那一位非常有名的叫做 Josephus 约瑟夫斯，他这样记载，他说那个时候连竖立十字架的地方都没有了，木头十字架都找不到了，这么多人被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刑罚。但是罗马的公民是免受十字架刑罚的，除了极端严重的叛国罪之外，罗马帝国有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是一个执政官，他叫做西塞罗 Cicero。他这样子写道，他是反对十字架，他是反对死刑的。他说钉十字架是最残酷和最特殊的刑罚，鞭打犯人是令人厌恶的事情，把犯人处死刑几乎就是谋杀的行为，但是把犯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没有任何话可以来形容这种恐怖的行为。这是罗马人对十字架的看法，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那对犹太人而言呢？不但是一个残酷的刑罚，对犹太人而言，被钉十字架和被挂在木头上或挂在树上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他们立刻就把钉十字架看为是在神的律法中最可怕的咒诅。申命记21:22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犹太人完全不相信神的受膏者、神的弥赛亚、神的君王会受到神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一个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的生命居然要结束在十字架上，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们一直不明白耶稣他自己要愿意被钉上十字架。所以对罗马政权政治下的人而言，十字架是一个最残酷的刑罚，对犹太人而言，十字架象征了神的咒诅。所以这很可能就是早期教会没有用十字架作为基督教信仰象征和标志的原因。 因为十字架代表了、象征了刑罚和咒诅。所以我们这样看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他受了刑罚和咒诅，是他为了他的百姓受刑罚和咒诅，这样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就不再会受到神律法的惩处和咒诅，所有的咒诅都除去了，在基督的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惩处和咒诅，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处在一个完全蒙受祝福的领域的里面，永远不受律法的刑罚和咒诅，都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律法的罪的惩处和咒诅。所以作为神的儿女，神也许会管教我们，但是神的儿女不会受律法的惩处和咒诅，永远都不会。这是福音里面最核心的信息，这是我们第一点要看到的。但是我们要来看一看主耶稣他对他自己背负十字架他是怎么想的。对主耶稣而言，十字架一直是他整个的生命和他执事的中心。你会问我你怎么知道十字架在耶稣心里的核心地位呢？你知道主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被带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结果他在人群中走失了，他的父母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3天以后再回到耶路撒冷才找到主耶稣。12岁的耶稣，他那个时候正坐在圣殿的里面，路加福音说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就非常着急，跟所有的父母一样，花了3天时间找到儿子，一开始就责备这个孩童的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孩童的耶稣他就已经知道他自己有一个使命，他知道他是受天父的差遣来到地上的，他在地上是有目的的，他必须成就这个天父所差付给他的这个命令。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目的就是要建立神在地上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透过神透过基督在他的百姓的心中掌权，使他的百姓得到永远与神同在的祝福，这就是目的。整个神国度建立的基础就是耶稣他必须为他的百姓的罪和义把他自己献上为祭。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耶稣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中的3天，在圣灵的引导下，他已经从圣经中很清楚地知道他是神的弥赛亚以及他要受苦的使命了，因为这些都是在圣经中所预言的。后来耶稣他长大成人，在他受洗之后，在他开始在地上执事之前，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那个时候就特别清楚地知道他自己要承受受苦和死亡的道路，他拒绝了世界上的荣耀和名声。接下来耶稣的执事在5饼2鱼的神迹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在加利利地区。约翰福音6章15节说，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当耶稣带着他的门徒退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地区的黑门山下的时候，你知道黑门山下都是很多的雕刻的石像，巨大的神庙。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走过那些神庙的时候，他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他就开始向门徒启示了他的身份，他的教会，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21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的受苦，直接的预言他自己的受苦。第二次耶稣预言他自己受苦被杀，是他在加利利的时候。经文这样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路加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非常清楚，十字架是他必须走的道路，他必须要被钉十字架。第三次预言他自己的受苦的时候，是他们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把门徒带到一边。经文这样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出来了这个字，第三日他要复活。你看到没有，耶稣三次讲到他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用一个字称呼他自己，他用人子。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人，我们非常敏感，一看到人子我们就会想到但以理书中7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在天上掌权得荣耀的意象。所以耶稣总是把自己被钉十字架受苦看作是旧约中弥赛亚预言的应验，特别是以赛亚53中讲到弥赛亚是神受苦的仆人。当他用人子之后，他同时在告诉我们他将来会在天上掌权得荣耀。他总是把他自己的受苦和得荣耀掌权结合在一起。所以主耶稣从小到大，他非常清楚他自己被父差遣到地上来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神的国度，把神的国度的律法施行在他百姓的身上，使他们能够完全满足神律法的要求。最后在这个生命结束之后，他的百姓可以进入那个最后完成的国度。神学上我们称它做恩典之约的施行和完成，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作为基础的工作。十字架是咒诅和刑罚，十字架是耶稣作为君王的献祭，目的是要成就神的国度。而耶稣在地上他的整个的生命 和执事，可以说都是献祭。他完全的生活在父神的旨意中，他完全生活在圣灵的引导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父的旨意。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这样子讲，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功。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整个的生命是一个十字架献祭的生命，这是基督十字架最基本的定义，遵行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遵行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个工作包括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他把前面所讲的一章到十一章，整个称义成圣的生活，他总结为两节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看到没有，活祭，神的旨意结合跟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这两节圣经太丰富了。称义成圣的教育永远和基督徒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真正明白称义成圣的教育所带来的，它必须是一个献祭的生命。这是我们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最基本的定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这两节经文，他讲了十二篇的道，太丰富了。他说，如果你不理解罗马书，你就没有办法去实验应用登山宝训。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和应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是基督作为君王在十字架上献祭和成就神的工作。这个背景是比拉多他就把耶稣释放，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就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第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描述耶稣受外邦人的凌辱。约翰福音把这个故事放在比拉多做出最后判决之前，马太马可则把耶稣身体受苦羞辱和将在法庭的审判分开。但是不论如何，这个事件彰显出外邦人反犹太人的情绪，羞辱、戏弄和殴打原来就是十字架刑法的一部分。因为在罗马的受十字架刑法的过程之中，首先要羞辱、戏弄被刑法的人，所以这是他们的惯例。但是现在更成为反犹太人情绪的发泄，因为当时的社会，犹太人跟罗马士兵政权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其实这也是比拉多所造成的。所以全营的士兵都被聚集在那里，把犹太人对犹太人厌恶的情绪都倾倒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因为他称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加尔文是这样子写的，我们的污秽，也就是我们本性中的污秽，该受到神的厌恶的。但是基督为了使我们在父的面前 洁净无瑕疵，他必须被人吐唾沫，被各种责难所羞辱，因此他在地上受的羞耻，在天上为我们赢得了恩宠，同时在我们身上恢复了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仅被罪玷污了，而且几乎被抹杀了。在这里也清楚地展示出神对我们不可思议的怜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使他的独生子降到如此卑微的地步，这也是基督对我们惊人的爱的证明。为了我们的救恩，耶稣没有任何的耻辱是他拒绝接受的，也就是耶稣为了我们的救恩，他愿意承受所有的耻辱。加尔文说，这些事是需要我们私底下默想的，而不是从言语的装饰可以看到的。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从耶稣的受凌辱，他看到了基督的工作，他看到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恩，他看到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到神的面前，而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羞辱、戏弄和殴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彰显出他完美的人性，那个属天的人性中一个最特殊的特质，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谦卑低下。这是一种认识神的旨意之后所产生的顺服，而彰显出来的能力，在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懦弱的，但是实际上这是十字架的大能。所以当基督的国度在神的教会迈向神国度最后完全的阶段，基督的教会也会彰显出这种特质的。基督的国度不是靠人的力量来成就的，是在认识神的儿子基督之后，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因为顺服神的旨意而彰显出来的那种特质，跟认识神的旨意不可分的关系。基督的教会在地上和基督在地上是一样的，没有华丽的外表，是受世人所鄙视的。但是当我们从信心中，从圣经的真理中去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生活中去彰显出来这种生命的特质。特别是在我们受羞辱、受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三十二节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就勉强同他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按照罗马人十字架刑罚的过程，包括要被钉十字架的人，他要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那个真正钉十字架受刑的刑场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没有这样做，但是合理的推论是，经过一整夜的审判，被犹太人的殴打，然后被希律王的士兵羞辱殴打，然后被比拉多的耶稣他已经没有力量了。耶稣的身体的软弱表现出他更像那只被献作为祭物的那只羔羊。也许他已经背了十字架走了一段时间，到了城门口他才没有力气的。因为经文说他们出来的时候，所以表示西门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是从城门外开始的。耶稣之前要他的门徒背负他们的十字架跟随他，但是现在他们 毫无踪影，那个背负耶稣十字架的人，这位西门和那位逃跑的彼得是同样的名字，似乎是在取代那个逃跑的门徒彼得。他不久之前才大声宣称自己对耶稣的忠心，他说自己永不跌倒，就是必须和耶稣同死，也总不能不认耶稣。而且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们都逃跑。而神却差遣了这位西门来背负耶稣的十字架。那一些学者推测，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所以这位西门应该是跟随耶稣的团体中的人，因为路加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家里面的人的名字。但是不论如何，没有人会怀疑西门背负耶稣的十字架是出于神的安排。门徒失败后，神差遣这位名不经传的犹太基督徒背负耶稣的十字架，他承受了这个背负耶稣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这个职分。这位西门受到罗马士兵的强迫下背了耶稣的十字架，经文特别强调他是被强逼之下，这让我们想起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描述的天国生命特质，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位西门，他真正顺服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他跟随耶稣受苦的脚踪。所以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做一个结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他为我们受了刑罚和咒诅，使我们永远不会受神律法的惩处和咒诅。这整个福音的核心，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他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为祭，为了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也有能力在生活中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耶稣受外邦士兵凌辱，神差遣西门背负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从耶稣的屈辱卑微低下中看到的是一个神国度的君王在献祭的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一种属天生命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对神旨意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背负十字架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在私底下，在我们思想你的经文的时候，可以真的认识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多少的时候，主，我们本性中的悖逆、无知，我们都没有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主，我们求你继续的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也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顺服你的旨意，好在我们地上的时候也像那位西门一样，能够背负十字架，能够跟随你，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请坐，休息五分钟。